昌平王邱瑞听秦琼、秦叔宝对他的一片劝说，权衡利弊，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只有上瓦岗山这条路了。于是邱瑞就跟秦琼说了：“那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如此了。”秦琼跟昌平王邱瑞马上就商量了一个上瓦岗山的计划。说怎么上瓦岗山还得有计划？那您要知道，昌平王邱瑞带的那是10万随军呐，10万人，这可不是少数。这10万人能都同意上瓦岗山吗？这其中要有不同意的呢，半道上跟你打起来呢，军中哗变，那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秦琼在山上跟徐茂公早已经合计好了，为了帮助昌平王邱瑞能够顺利的上瓦岗山，瓦岗军几乎是全员出动，由打山上就下来。下来干嘛呀？昌平王邱瑞召集他手下的将官开会的时候，就把他这中军营附近这一带都给包围了。邱瑞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之后，有的愿意跟邱瑞走，有几个不言语。邱瑞跟他们就说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上瓦岗山的，可以带着你们各自的队伍继续攻打瓦岗山，你们也可以带着队伍回转巴水长安城。这些个将官们有的心里边有数啊，昌平王邱瑞既然敢在中军帐中跟大家明巧说出来要归顺瓦岗山，这说明瓦岗山肯定也跟他配合。所以有几个不言语的，不愿意归顺瓦岗山的，当时也没敢说什么。当天晚上，昌平王邱瑞就带领着几名愿意跟他上瓦岗山的随将，同时呢，每位将官手下都带着一部分人马，一共有5-6万人，一半吧，都上了瓦岗山。剩下的这些人呢，并不是都回大隋朝巴水长安城了，而是有很多当兵的不愿意干了，回家了，种地去了，伺候老婆孩去了。只有少数不足10000人马，有几名随将带着他们回转长安城，还有一部分人呢投奔别处。所以这10万随军就全军溃散。昌平王邱瑞上了瓦岗山了，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摆队迎接，而且昌平王邱瑞这个官职不变，到瓦岗山上还是昌平王，待遇不变，比对大隋朝还要高一些。所以说昌平王邱瑞到了瓦岗山上之后，心里边觉得还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说那年头有被解放的词吗？但是邱瑞就是那么个感觉，在大隋朝杨广手下老觉得自己是一个降将啊，不被重视，到了瓦岗山上，所有的众人对他都有一份尊敬。没用几天，邱瑞就知道了，感情他儿子邱福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友。昌平王邱瑞就问邱福啊，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邱福说，我要早跟您说，您不得打我吗？现在看来，我们结拜弟兄，这就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连后路都没有。邱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长叹一声：天意也，天意也呀，天意不可违。昌平王邱瑞归顺了瓦岗山了，消息接连的传到巴水长安城。隋炀帝杨广对邱瑞投降瓦岗山倒没有什么震动，引起他震动的是10万随军呐，没回来几个。杨广心想，我这10万人马得来容易吗？啊，这怎么就这样溃散了？所以这一天杨广生变，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卿家，瓦岗寨的这一伙贼寇，他们猖狂已极呀，已成朕的心腹之患，朕打算再派一支人马，趁其未成事之机将他剿灭。 众位卿家，不知派何人征剿瓦岗山最为合适呢？杨广啊，对瓦岗寨已经引起重视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把他当回事，因为大隋朝这个时候，全天下到处都有起义军，到处都举着反隋的旗帜，杨广征剿都征剿不过来了，他是捡着大波的打。瓦岗山刚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把他放在心里，可是结果这几次杨广引起重视了，觉得瓦岗山这支队伍发展太快，将来会成大世面，到那个时候消灭就不好消灭了。所以杨广这一问，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搭话。这功夫旁边有一个人说话，谁呀？内宫总管，也就是太监的总头，此人姓张，叫张衡。这张衡可不是咱们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那张衡，他跟他是重名。这个张衡是杨广的亲信，亲信到什么程度？杨广弑父夺权，杀害他爹隋文帝的时候，就是这张衡给他帮的大忙，张衡亲自动手把隋文帝给杀死的。所以说由此，这杨广在张衡的手里边就等于有个短处，这个绝对的机密只有张衡知道。张衡要一说我是受杨广的派遣把他爹给杀死了，这杨广皇上还能坐得稳吗？啊，所以张衡这个人也很会办事，知道杨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给完成完了，杨广对他绝对是重看，所以张衡对杨广是一片忠心，杨广对张衡是言听计从。今天张衡说话，余文化及一向都那么积极没说，为什么？余文化及不能再说了。余文化及三个儿子死了俩了，余文成祥七煞反长安的时候死了，余文成龙打瓦岗山又死了。余文化及心想，我还保谁呀？ 啊我不能再说了。所以张衡说话有他自己的私心。张衡啊，想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给推出来。张衡说，陛下，臣想举荐一人，不知如何？杨广说，你要举荐何人呢？张衡说，陛下，臣常闻人言举贤不避亲，所以臣斗胆想保举我的儿子张大兵出兵剿灭瓦岗山。他一说他这儿子张大兵，他这儿子张大兵啊，现在可是有官职的，不像余文化及那儿子余文成龙整个一少爷高子，这个张大兵现在是经营殿帅余文成都手下的副帅，也就是经营副帅。他为什么要举荐他这儿子呢？这张衡心里想，就我这儿子在余文成都手下当这个副帅，如果要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在这当这个副手出不来，征剿瓦岗山这是个好机会。那么张衡不知道瓦岗山不好剿灭吗？他也知道，但是他心里边早把这个算盘盘算好了。张衡第一句话先说要保荐他儿子张大兵。杨广一听，杨广知道张大兵是张衡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经营副殿帅，但是对张大兵其人杨广知之甚少。张衡推举他的儿子去征剿瓦岗山，杨广心想，这也是在国乱当中敢于承担重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杨广当即点了点头。好吧，你的儿子张大兵是不是你经营副帅呀？对对对对，正是。犬子熟读兵书，深晓韬略，统带三军剿灭瓦岗山，这伙贼寇我想马到可以成功啊。哦，你敢这么说吗？张衡说，陛下，当然了，我的儿子呢，他呢是个帅才，要说出计谋排兵布阵 这个我儿子那是行家里手，但是还缺少在两军阵上冲锋陷阵斩将多奇的先锋。我想保举一个先锋官，不知您意下如何？杨广又一听，哦，他不但说推荐他儿子当元帅，还要保举一个先锋。那么这个先锋官你要保举谁呢？张衡说，陛下，我想保举在帘外做官的山瓦关总镇裴仁吉，让他做先锋。光裴仁吉还不行，裴仁吉当年平灭南陈的时候，那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据臣所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他的三子裴元庆胯下银鬃马，一对拔楞练银锤，可以说屡立过人，勇冠三军，久有耳闻，大隋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想要调裴仁吉和他的三子裴元庆来到长安城，作为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再由我儿子张大兵作为元帅统兵率领，瓦岗山是被迫无疑呀。这张衡想到了这个裴仁吉，他一说裴仁吉，杨广从心里边就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裴仁吉想当年是杨广的属下，当初隋文帝杨坚五路出兵打南陈，杨广作为晋王统领一路人马，裴仁吉当时是杨广手下的一员副将，杨广对裴仁吉接触甚多。疆场上裴仁吉胯下马，手中一口刀，立过十大悍马功劳。裴仁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忠厚老实，居功不自傲。隋氏天下打完之后，隋文帝杨坚在封赏群臣的时候，封裴仁吉为山瓦关的总镇。按照裴仁吉立的那功劳，跟他这个官职那有点不对称。杨广呢，当时不是皇上，杨广心里边知道。后来杨广当了皇上了，他一当了皇上，他面对的是全天下所有的官员，他偶尔的想起过裴仁吉，但是转瞬之间又忘了。杨广曾经想过，裴仁吉当一个山瓦关的总镇呐，对他有点薄待了。可是今天张衡一说要调裴仁吉当先锋，杨广同意。杨广心想，如果把裴仁吉调过来，这次出征打败了瓦岗山上这伙贼寇的话，回来我就准备把他提升，把他调进长安城，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杨广当时就点头了，好吧，就依你言。当时杨广把这个事就定下来，定下来之后马上降旨调山瓦关总镇裴仁吉带其三子裴元庆进长安城准备出兵。圣旨到了山瓦关，这个裴仁吉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还有一个女儿叫裴翠云。这姑娘裴翠云那是长得非常漂亮，直到现在还未出嫁。这三个儿子呢各有特点，长子裴元福武艺不太精通，文学也不太高妙，但有一点自信心非常强。这裴元福啊，对什么事儿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这个裴元禄呢比他哥哥还差点，但是窝窝囊囊，整天到晚呢不说不道，你要一问他，哎呦，他一肚子委屈。为什么？总觉得他爹呀看不上他，光重视他这三弟。这三儿子裴元庆可了不得，这裴元庆生性力大过人，手中使一对八楞亮银锤，跨骑一匹银鬃马，今年刚刚17岁。这裴元庆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不说，天生的力气大。当年这隋炀帝杨广给宇文成都授金牌，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时候， 裴元庆在山瓦关听到之后气坏了，裴元庆想上长安城找这于文成功跟他比试比试。裴元庆就说，你叫横勇无敌将，你怎么就无敌啊？咱们两个较量较量，你要是敌不过我的话，那牌子就归我，想夺牌来。裴元庆想要夺牌，但是裴仁吉冲他一瞪眼珠子，几句训斥，把这裴元庆啊就留那儿了。裴元庆大孝子，爹说什么不敢违抗。从这一点上来讲，所以裴仁吉对裴元庆也是另加溺爱。评述当中，裴仁吉经常当着这哥三个表扬裴元庆，批评裴元福、裴元禄，说裴元福、裴元禄，说你们哥俩呀，一个是窝囊，一个是废物，你们哥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窝囊废，大窝囊废跟二窝囊废。这裴元福、裴元禄当面不敢反驳，背地的这哥两个就建立统一战线了。咱俩是大哥，是窝囊，小弟是废物，咱俩是窝囊废。既然咱俩是窝囊废，咱就在这窝囊废的线上待着吧，有什么事儿都让老三去，咱就认倒霉得了，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裴仁吉接到圣旨之后，把一家人找到一起了。裴仁吉跟自己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明天带着元庆要到长安城去，隋炀帝杨广那是我的老上级，现在人家是皇上了，这回调我到长安攻打瓦岗山，这也是对我一番重看，我父子到那里一定要尽力而为，说不定这次打瓦岗山要是建功立了业，我这个官职还有所牵升。哎呦，一家人听到这里都非常高兴。裴仁吉嘱咐裴元福、裴元禄，我走之后，家里边你母亲、你妹妹就都交给你们哥两个在这好好的关照了，你们两个人干别的不行，关照你的母亲和妹妹还做不了吗？这哥俩一听啊，心想，我爹呀算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们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们都看零碎了，合着我们哥俩就是看家护院的，跟那狗差不多。老爹爹您放心吧，临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我母亲跟我妹妹交给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要是关照不好，回头您回来拿我们问罪，这还不行吗？好吧，老爷子嘱咐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收拾利索，带着三子裴元庆挥喝甲包，带着兵器，带着骑着马，带领了几名随从离开了山马关，来到了巴水长安。到在巴水长安城，先住在金情医馆，然后呢又到兵部府报道，报道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有人领着他们到宫里边见皇上。一般来说，连外进来的官员到这里边接受任务，到了兵部报道之后就直接出兵了，没有见皇上这一说。今天为什么要见皇上，这是杨广特意准许的，跟这兵部府说过，说这个裴仁吉要来了啊，让他到宫院里边来，朕要见见。因为杨广自从登基坐殿当皇上之后，对自己这个旧属下还一面没见呢，好多年没见了，杨广很想看看裴仁吉。正因为这样，兵部府的人领着裴仁吉、裴元庆父子二人来到了宫院门外，然后又由内侍臣领着他们往里来，说皇帝现在正在养心殿跟内宫总管张衡在那下棋呢。父子二人跟着内侍就来到了养心殿外，这阵儿张衡跟杨广两人正在下象棋。这张衡啊现在可了不得，张衡从自己心里边就有一点狂傲，觉得自己是杨广的亲信，在杨广的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近一个时期这张衡有什么事情就跟杨广提，凡属他提出来的事儿，这杨广就没有不答应的。正因为一提杨广就答应，所以很多人想办什么事儿就通过张衡来办，通过张衡一办，那当然不能白办呢，就得给张衡递钱。 给张衡送钱送少了能行吗？眼角都不夹呀，那都是大笔的黄金往这之塞呀。所以张衡呢接纳了贿赂之后，就在杨广面前说话，一说话杨广就听。张衡呢还是财迷脑袋，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本事，哎呦，这财源不断往自己府中流淌，所以老跟杨广说。这一说多了不是吗，杨广的心里边已经烦了，这点张衡可没想到。杨广心想，张衡啊，你不就是个太监吗？啊，你干什么了老在这跟我说呀？大伙儿或许说了，说这张衡是太监，他怎么还有儿子张大兵啊？这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太监呢，他可不是从小就是太监，他是先结过婚的，生了个儿子之后净身入宫。说为什么半路净身入宫，这就亲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说这张衡啊半道得了病了，不得不净身，所以才入了宫就当了太监了，说这属于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也有的人说呢，说这个张衡啊就是想着到宫院里边取得皇上的恩宠，所以他才当了太监。正因为这样，张衡这个人呢在宫院里边谁也不敢得罪他，的确这个人会办事，跟杨广成为死党了。所以张衡老跟杨广面前提问题提要求，杨广虽然老答应他，但是杨广心里头烦他。杨广心里想的是，你这个张衡啊有点不知好歹，你老在我面前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让我给你办。杨广想，我还不能不办，因为自己有把柄在他手里抓着，是他杀死的隋文帝杨坚。但是杨广早暗下了主意，心想，张衡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我找一个机会我把你杀了，我呀不留你的活口。但是杨广这个人呢是心里有刀的人，表面上对张衡还是那么客客气气落落呵呵。今天正在这养心殿跟张衡两个人下棋，内侍进来，陛下，山马关总镇裴仁吉带领他的儿子裴元庆在殿下候旨。按说到了这个时候，张衡就应该把这个棋停了吧，这张衡根本就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啊，连外山马关一个总镇那个小官算什么呀。杨广说，让他们进来吧。说着话，裴仁吉带着裴元庆父子两个人就进来。当他们进来之后，哭疼往地下一跪，裴仁吉说了声参见万岁。杨广扭向回头，刚一说裴仁吉你来了，张衡在旁边一拍桌子，啪，跳马。